叫做是光明辩照。那么这三端不离心，那么这个是正的三的密照，也就是福本行语了。我们现前这一面心性的有境的情境呢，是永远不比生死繁磨所染。那么这个境界呢，就叫做常寂光净道。然无明在境界，这四十六品无明，就生住一念啊，生也有识，住也有识，疑也有识，念有识，这个四相啊。那么在这个生住一念四相的无明之中呢，全部都断尽了。就如同起心论一样讲，破合和实相乃相续心相，学习法身。这个破合和实相，什么叫做合和实相呢？是我们最初一念不觉之无而迷。那么在那种程度之下呀，就是我们这个生灭以不生灭，对这个不生灭之心之性，以这个生灭这个第八识是合合了。那么这个时候第八识就升起来了，所以这个第八识呢，它是能证能忘。你要说这是忘呢，它是虚妄的根本；你要是说的真呢，把这个第八识呀，那么它就是大圆净智。在这个时候破了这个合合的实相，而且也免除了这个相续的形象。相续的形象指什么？指这个第六识、第七识。这个时候可以说心意识呀，完全都把它免除了，我们这个本觉心性的法身离体呢，全部都显现出来了。究竟佛门心曰，那么清净，清净是本然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境界呢，就是以上上十报，也就十报上上品，也就究竟即光土，即这个妙觉究竟之位了啊。而当这个究竟无上菩提，究竟无一大本涅槃，这正是说明常寂光净土这个意义。不退有四义，也念不退破无明学佛性，今生十报分正极广。那么前面呢是由这个起而谈到神，那么后边偶遇大师呢用这四种不退义啊，由这个神往前来讲啊、这个不退啊，那么前边呢说明这个力，那个往生净土之力，后边呢这个功用，这个用说明这个正三种不退之德用。那么这个偶本来经文之中啊只有三不退，那么偶遇大师呢就加上一种是毕竟不退，所以成为这个四不退了啊。不退有四种意思，第一种呢就是属于灭不退。那么这个念不退呢，就是这个念念呀，取向于佛果，念念正如于这个一切种子，也就是成佛。这种境界呢，唯有这个十地菩萨等觉。这个十地菩萨也是指的这个原教的十地菩萨而讲的啊，别教的十地菩萨还不算啊。是原教的十地菩萨，那么他才那个念念不退于佛位，念念取向于一切种子，叫做念不退。破无明学佛性，那么他是把这个无明呀是纷纷而破，我们的佛性呢就纷纷的而学了。精神，那么这个经呢就知，那么知经呀就生在极乐世界这个十报无障碍土之中，也可以分证这个究竟这个极广的净土。此名不退有四义，看这个讲义啊，本来啊这个经文上只有三种不退，那么经偶遇大师加这个毕竟不退，那么所以才有了四种这个意义。那么这四种的意义是什么意思呢？加这个毕竟不退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正是说明我们持名念佛的一个功德，是念佛的功德是不可思议，但是学明这种道理，所以偶遇大师才加了这一种加上一种毕竟不退的意义啊。那么下边圆觉老师就解释这个念不退了，说明念不退者是念念流入如来果海，这是妙觉即果，也就流入这个法性之身了啊。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已经能够破除这个无明了，也已经要跟纷纷而证的这个佛性了。那么 破无明学佛性，用什么而破？用什么而学呢？就必须应用这个中道的观智，是不落于有，不落于空，空有一体，是双照空有，是双离空有，空有不二，用这个中道微妙的智慧，也就是这个实的观智，而照本质的离体。那么这样子呀，才可以破一品根本的五门，学一份三根的佛性。正因佛性是理心法，学法身的。这个正因佛性指什么呢？就指我们本觉离体，叫做正因佛性。那么这个呢，叫做离心法。那么这个乃是属于这个，这个我们本觉佛性之理，这个离体已经把它学发出来了。那么这正是呀，学我们这个法身的，了因佛性慧心法，学般若的。这个了因呢，就是指这个般若的智慧叫做了因，因为有这个般若智慧了因这个实的智，而照本觉的理，那么才能够把这个正因佛性把它学出来。这个叫做慧性，也就以这个智慧之性呀而发。那么学这个，本觉佛性，就是那么这个呢，因为实觉智而照本觉理，这是以观照，正是学这个般若达的功能。也因佛性善心法学现他的，这个也因善，这个也因善心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修这个六度万恒呀，利众生这个功德，叫做也因。那么也因善行，那么这个也因佛性就是指我们这个善行法。这个善行呢，就是这个自利之后，应该利普利一切众生这种功能达恒，叫做善。那么这种善因佛性呀，把它学发出来呢，正是啊，在这个地方表示这个解脱的。解脱什么呢？解脱我们这个烦恼生死。所以叫做解脱的，是为越发三行，是越越满满呀，发出这个三行，就是正因、了因、也因，就是三行法，越正三的密障，就是发生般若解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把这个佛知佛见完全都开发了。那么佛知佛见呢，其实就有戒闻修常觉知。那么我们众生的见闻修常觉知在迷，佛的见闻修常觉知的在悟啊。那么假使持名念佛呀，有了这种的功恒，可以直接呀生在极乐世界那个十报的上上品，也就是这个分证这个常寂光净土了。二恒不退，皆是极乐尘沙一破，生方便土，进去是极果。那么第二一种呢，就说明这个恨不退，也就说明这个持名念佛的功这个功恨呀有了这种程度啊。那么达到这种程度之中呢，等于前面所讲那个事理心不乱啊，那个念不退是指理心不乱的，恨不退呢指这个事理心不乱的。那么有这个事理心不乱的境界呢，那么这个戒是二活呢，它自然的就脱落了。我们并不是故意想要断除戒识烦恼，但是戒识烦恼任因而不起了。在这个尘，在这个界外的尘沙活呢，也可以多少的破一点了。那么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地方呢？就生在这个方便有余土。生在方便有余土之中呢，也可以解戒的，就是慢慢的，然后再行菩萨道，一样可以生，一样可以成就这个究竟妙觉即果之福位。那么这个地方有这个尘沙火这两个字啊，这个尘沙什么叫做尘沙火呢？前面那个戒识五门大概说一说。那么这个尘沙火呀，这表示这个是夺的意思啊。这个尘沙火它在这个三界以内呢，就以戒识为体。在三界以外呢，就以五明为体。那么尘沙它没有这个字体， 所以普通你就看那个五住烦恼呀，也就是借势力说从这个五明烦恼而分为五住，因为尘沙回来他自己没有体，所以界内就以界势为体，界外就以五明为体。那么这个尘沙两个这是譬喻，譬什么呢？譬这个烦恼之多，这里表示什么呢？表示呀，这个二乘众啊，这个二乘圣人呢，他可能是呀，他不了解这个无量的法门，也不了解无量众生的根基，他因为他没有这个不能够修学这个无量的法门，所以他不能够了知这个无量众生的根基，所以他不能够教化众生。那如果你要破了尘沙惑，一定要是穷空出假，修这个假观，然后啊才能够修学无量的法门，才能够知道无别众生这个根基，这样子你才能够教化众生，说必须要穷空出假。那么穷空出假呢，那么就是统教的菩萨呀，也可以多少破一点这个尘沙惑，所以他就生在这个方便有一度啊。讲这个二横不退者，是度生之横门呀，是精进不退，是不退多于这个二乘之地了。因为这个戒识呀，二种烦恼我执之惑，那么已经是乱，就是断除了，这个乱就断除。那么尘沙的法执这个迷惑呢，也可以破除小小了，不是完全破除了啊。尘沙日志呢，穷义而明，持惑呢，能掌火化道。化道就是说，这个二乘众生他不了诸诸道的法门，也不了众生的根基，所以他是障碍于化道。因为化道多故，如尘热沙，那么必须要修习的假观，那么持惑才可以破除。皆是寂乱，那么生在这个方便有余土，在穷空出假呢，杀取立生，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解决呀破除这个尘沙惑了。那么常常呀修尽这个广度众生菩萨之恨，那么这样子呢，一样也可以上求佛道，所以叫做解戒，解戒可以进去呀究竟之果了。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说是这个解进去与佛果啊。三未不退，待也往生统计净土莲花陀之永礼是推语。这个第三种啊，未不退，也就是说明持名念佛的行人呢，他有这种功恨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功恨啊，好比我们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十念往生，就是待也往生的。因为平就好像那张善火啊，他这个一生的杀业，但是临命终的时候呢，他遇到这个真正的善知识，叫他念佛，那么他以这个十生的念佛呀，可以代业往生。为什么叫做代业往生呢？过去有很多的业障根本还没有消除，那么生死烦恼可以说根本没有断除，就叫做代业往生。那么他往生到净土是什么地方呢？就在极乐世界的统居土之中，仍然呀是成为一个反复的众生。那么这种反复的众生呢，他是莲花陀底永离退语。这莲花陀底，因为这个极乐世界他以这个九品莲花而为父母，那么这个莲花陀底的陀者呀，他说生在极乐世界之中，这种体质啊，因为极乐世界这个净这个统计读之中啊，那么好像我们娑婆世界有一个念佛的人吧，极乐世界之中七宝莲池之内啊，就有一朵莲花是升起来，等到你这个念佛，如果你念佛精进，这种这朵莲花呢就特别的茂盛，如果你念佛懈怠，那么这朵莲花呢就枯萎啊。如果你一生精进念佛，到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接引你啊，我把你接引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那么你就生在这一朵莲花之中，叫做莲花陀体。下面永离退远，永远离开我们娑婆世界之中所有一切的退远都没有了，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的退远呢，那是特别的多。那么极乐世界之中呢，没有， 那么下边就看这个圆净老法师这个讲义啊。三位不退者，那么所破与极乐这个统一图不同。那么持图是指我们这个所破世界持图。那么一定要破除这个我执，断除皆是日活正这个阿罗汉果，必至佛果，已经成就这个圣人了，所以他才不退多于反复，名为不退位。彼图是指极乐世界的统一图，就不然，就不同了。怎么不同法呢？那么极乐世界统一度的反复众生，他不一定要断除这个皆是日火，就好像那待业往生吧，他根本没有断除皆是日火，也没有了他这个分别生死，他只是一心一意的念佛，乃至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十念念佛成功，一样可以待业往生。就穷之所破世界统一秽土啊，就横超西方极乐世界的统一净土之中了。就在这个九品莲花之中啊，团着他这个身体，永历退夺之语，永历这个三众退夺之语，三众不退之位。那么这种呢是什么人呢？就是待业往生之人。那么生在极乐世界之后，花开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因为常常见阿弥陀佛的缘故，念念呀求成佛道，所以就可以证得这个念不退，永远离开这个退夺之语了。以常为法故，因为常常听到阿弥陀佛给我们说法，我们听到之后呀，贪别的喜要修行这个大乘的恒门，自利利他，所以就证得这个恒不退位，永远不退菩萨之恒，没有这种退夺的因缘。并且呢，以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也常常聚在这一处，就是诸上三人聚会一处。那么彼此的观摩、彼此的熏陶，所以就证着这个位不退，永远不会再退夺于反复的众生了。有这三种不退的因缘，所以叫做圆证三不退位。那么这是以待业往生的反复众生尚且有这种的功恨，何况我们那个一心仅仅念佛或者势力一心不乱的。是毕竟不退，不论自心善心有心无心，或解不解，但念弥陀名号或六字名号，此经名字一经一耳，假使千卷万卷，毕竟因是得度，如问土的骨远近界上，世少金刚决定不消也。这是属于这个第四种的不退，这叫做毕竟不退。那么这一种不退呢，是有一大师啊假的啊，叫做毕竟不退。那么怎么叫做毕竟？怎么叫做毕竟不退呢？看下面的解释啊，不论你是自心的念佛、善心的念佛，这个自心念佛，就是势力心不乱，善心念佛是妄想杂乱很多，就是善心念佛。有心念佛就好像有人来到庙上呀，他一称南无佛，是有心。无心念佛呢，就如同那个学人呀，他这个看不起和尚，他机械和尚，他看到看阿弥陀佛，那么这是机械和尚的，他叫做无心念佛。或者解，你了解这个阿弥陀佛的意义，不了解阿弥陀佛的意义，了解这个阿弥陀佛经的意义，不了解阿弥陀佛，不了解阿弥陀经这个意义。但弥陀名号，但是啊，你只要能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六方诸佛的名号，或者持经持佛说阿弥陀佛的名字，持佛说阿弥陀经这个名称，一经一耳，但能够经过你这个耳根。为什么呢？一经一耳根呀，就冻结我们这个第八十天中了。假使啊，终结经过千劫万劫之后，也毕竟因此啊，而能够达到度脱这个生死，度脱这个烦恼。下边就举出两种譬喻来：如问土的骨，远近皆伤。这个土的骨呢，因为这个博士利王，印度这个博士利王呀，他打仗的时候，把这个骨上面涂上这个毒。那么这个敌人一问这个骨啊，那么全部伤亡了。那么他们自己的军队呢，也这个防毒之器具 是叫如文图的故，不论是语言也好，是经也好，解读上是神念。十三金刚就如同我们这个人呢，吃了一点点这个金刚，这个金刚的沙子，那么我们也绝对不能消化。那么下边看这个容易圆圆老师这个讲义啊，是毕竟不退者，这正是学这个慈名这个符号啊，是不可思议啊，甚至于这个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的名称也是不可思议。就是说不论我们这个自心念、善心念、有心念、无心念，或者能够了解的道理或者不能够了解的道理，只要这个符号或者经的名称一度啊经历过我们的耳根呢，就多说在我们八十天中了，成为这个将来成佛的善根种子，永远不坏。假使经过千万劫后啊，这种善根成熟之后，毕竟因此呢可以达到生死，达到这个烦恼。就如同这个佛世界一老人八万劫前因为虎爬上树避难，虎过念南无佛一声呀，那么此次善根成熟呢，感到释迦牟尼佛可以成就圣果。下这个下列两种的辟也以普解，如问土地之骨啊，远近皆伤。那么就这个远近闻者皆伤神命。那么古人这个古的人呀，这个欲抓土的骨，须配还魂醒，这是有这种道理。就是那个就好像博士利王呀，那么帝君呢，他们有这个还魂醒，那么他们自己呢有这个预防这个防毒的灭剂啊。第二一呢，就以这个慈名呀而不坏，这十少金刚绝对不小。这譬如什么呢？就譬如我们念了这么一句南无佛，那么这一句南无佛呢，它始终呀，那么它种在我们这个第八十天中，它始终呀要把这个烦恼断除，生死了脱，它毕竟要成就圣果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好像这个烦恼生死之中啊，必定不能够消化这一句符号。那么把下面这一段也解释它啊，复次待复次这个，那好，今天现在时间已经到了，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算吧。谈到这个八十三页啊，复次待也往生同。于静正未不退者，皆以补处具，以借一生必不复处。这一段文呢，仍然还是属于明理用的文。那么这个佛次两个字呢，就是前边如意大师已经解释了这个四种不退的道理。那么下边呢，再来说明其中这个统计图啊和娑婆世界统计图的不同的意义。所以呢，有这个佛次啊，指待也生统计境，这个指呢，就是说我们在娑婆世界呢持名念佛的人，指就只要你啊能够这个平时的十念，甚至于命中的十念，这都可以啊待也往生在极乐世界统计净土之中。而且生在同居净土之中呢，就可以证得位不退。那么这两句话呢，就是表示呀， 既然是待业往生的，可见他分段生死也没有了，见识烦恼也没有除，仍然是一个凡夫众生。可是他生在极乐世界统计度之中呢，却能够证得位不退。所以极乐世界的凡夫众生啊，他能够证得位不退，这个位不退是什么地位呢？就是属于圣位，声闻缘觉而成圣者之位。这娑婆是属于凡夫，那么在极乐世界呢，他已经成为圣位，就是不退多于凡夫的位置了，叫做正位不退者。借以补出句，那么他不但是啊能够证到这个圣人的位不退，那么而且这个凡是生到极乐世界证得位不退的人呢，借以他都能够啊以这个一生补出的菩萨聚会这一处。这一生补出的菩萨指什么呢？你好像文殊菩萨呀、观世音大士子等这些个菩萨，这叫做以补出计。这个戒呢是习戒，习戒能以啊一生补出的菩萨聚，就共同聚这一处。所以极乐世界的统计净土啊，那么不同于娑婆世界的统计净土。那么在这个极乐世界四种净土之中呢，也偶一大师啊，也就是发挥这个统计净土的这块重要。一戒一生必不复出，那么下边借以补出句呢，就是说他不但是啊能够以生补以生补出的菩萨，就等觉菩萨啊共这一处，而且呢，那么他也可以啊，就在极乐世界的彼土，极乐世界彼土啊，这个一生之中啊，必不复出，必定能够上补啊，这是究竟成佛之处。这个究竟成佛之处呢，就是指妙觉及果位。那么极乐世界唯有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他们是一生必不复出。那么这个待业往生同居净土的正位不退者呢，他们也是一样可以一生之中啊证得必不复出之位。那么可见呀、那么此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它这个功能作用就得用，那么与其他的经典也是完全不相同。看下面这个圆净老法师这个讲义啊，持判教利用，其二句之往生之人，不讲上三途，只论待业往生同居净土正位不退之者。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如意大师啊来比较持经这个功能利用。那么持经的功能利用呢，就是支持阿弥陀佛的名号往生来为例，那么正得三种不退来为德用。那么其二句呢，就是待业往生同居净土正位不退者，这两句指往生之人呀。这个往生之人呢，就说明他是待业往生净土之人，不讲上三途，而并没有讲到这个上三途就是方便十报极广，只是谈论到这个十念是待业，是没有断除烦恼，没有了脱生死，而且还带了很多的这种有漏之业而往生在净土之中的人。那么他往生在极乐净同居净土之中啊，就可以证入这个位不退的圣人的，而且皆能够以一生补出的菩萨共同的居住。那么虽然证得位不退呢，一句
恨念而永不退，他也能够记住恨，就是菩萨恨不退，念就是这个念不退，也能够记住这两种的不退。所以在这个经文中讲啊，众生生者皆是恶必八极，那么这是本经的经文啊。这个众生生者，众生呢就是他方世界的众生，生者就生在极乐世界的国度，凡是生在极乐世界国度的众生呢，皆是恶必八极。那么这是佛说的经文。凡有恶必八极呢，那么反正我们中国就叫做不退。而且下面还有讲，其中多有一生不处，其数甚多。其中呢，就是上，讲上边这两句，众生生者皆是恶必八极。那么凡是十方世界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不但只皆是恶必八极，而且其中呢，很多都是属于这个一生不处的菩萨。那么数其数，它的数目呢是甚多甚多，是无量的无量，叫做其数甚多。这正是讲的这个众生生者皆是恶必八极的。乃至应当发愿，愿生彼国。那么上边那一段文呢，是属于这个持名妙恨的文啊。下边呢，这两句正是属于发愿的文。乃至这个经文之中啊，佛这个劝大众，所以说啊，有这种好的利益啊，那么就劝当时的大众，乃至劝未来的众生，说你们呢，应当要发愿。业力所迫，那么生越生彼国，那么寻求越乐生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这何呢？为什么那么释迦牟尼佛要劝大众往生极乐世界去呢？就是说，纵然你是个待业往生的凡夫，也一样可以活这个大义，也活一样可以活这个如是等啊诸上善人，这一生不处的菩萨可以聚会在一处。那么既然能以一生不处的菩萨聚会一处，那么这个诸上善人这个等级的菩萨呢，就必定会教导，就是教导我们，使我们要学学这个广多利益众生的这个恨门，就是菩萨恨。因此呢，那么凡是待业往生的人呢，也得具足这个恨不退。满二句一界一生必不复处者，这最后这两句说一界一生必不复处，这两句即随生同居是即等不处必不复位。那么这两句呢，就是说虽然呀，那么他待业往生，生在这个同居土的众生是个凡夫众生，但是呢，他随即能够登上一生不处的菩萨之位，那么将来呢，一定也必不复位，是究竟妙觉佛国之位，所以叫做念念流入佛国海。就是说，这一句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他能够具足这个念不退。对，就是以这个持名妙恨，念念之中啊，流入这个妙觉国海，所以这个就叫具足你念不退了。那么为什么这个待业往生的众生能够有如是的功能利用呢？那么也就是第一，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第二，那么极乐世界呢，它是这个无量的寿命。那么第三，能够以一生不处菩萨常常在一处，那么绝对是不会退有退隐，绝对是不会退多，只有上进而不会下退，所以才有如是的功能作用啊。复上山一处，四生同集，即以恒生上山度，一生不复，是位不退，即以远证三不退。那么这一段呢， 还是根据上面这个待业往生统计净土之人来讲的。那么待业往生在极乐世界统计净土之中，福上山一处，那么他呀，这个福字呢就是发一之死的啊、哦。那么他能够呀，跟这个一生不出的菩萨，就是上山聚会一处。那么这些个人呢，他在娑婆的时候啊，他是待业往生，生在极乐呢，生在这个统计土。纵然生在统计土，仍然是个凡夫，即那么他就能够已经呀、啊、恒生在极乐世界之中上三度，就是方便十宝极光经的上三度了。为什么呢？他既然是往生，那么就具足这个三众不退。三众不退，这个念不退就是等觉，既然念念不退，将来是必定成佛。所以说一生不佛，也一生之中啊，必定能够是补这个究竟这个佛位。那么这个是属于这个位不退。那么他就在这个位不退之中啊，已经能够圆满证入三众不退之位了。这说明这个上边这个统计净生界待业往生统计净土之人呢，就把这个理由说清楚。那么在那个宝镜老法师那个著述上也有解释啊，说既然能够圆满证得三众不退，那么当然这一个待业往生之人呢，他也能够圆转这个五浊恶世，那么圆满断除这个五浊的烦恼，那么圆满修行啊六度万恒，也能够圆满戒律众生，也可以圆自己庄严。所以待业往生之人尚且能够随这个圆顿这个随圆顿大教之己，那么可见此间的功能利用呢是不可思议。那么下边这个月英老法师这一段文呢比较很容易懂，我们就不念它了啊。如是利用乃前经万论所未曾有，孝比顿悟正因，仅为出尘解结，生生不退，时可其复见者，不可同日已矣。种教之事如何无失？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娄毅大师啊，来这个评论，也就是比较。那么究竟是持名念佛好，那么还是学教好，还是做禅好呢？这正是娄毅大师的这个，哎，一方面也是批评，一方面也是比较了。说如实利用，那么此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它这个功能利用啊，那么可以说在这个释迦如来一代死教之中啊，就是前经万论，那么这个只不过是啊表示他的多的意思。可以说在这个三藏十二部啊，这个前经万论之中啊，从来也没有讲过这种的道理，所以叫做所谓真有。那么下面这个小品叫穷来未经道成如此呢，这句话是怎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穷古以来啊，这个大德们这个著述啊是很多啊，但是呢穷来没有把这种佛这个心中所发挥这个毅力啊，没有能够把它发挥出来，唯有偶一大师啊在这个地方根基寥寥把它那个全实地讲出来。这个也的确是的，在这个三藏十二部之中啊，能够这个待业往生之人圆证三不退和等觉菩萨相齐的是一生成佛，这个的确是在诸多经论之中的确没有，所以就是所谓真有。那么穷来释迦牟尼佛也没讲过这个话，可是呢在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中啊，把这个义理讲出来了。穷来未说而今说呀，穷来未有而今有了。 就是说答说为真业务。那么拿这一种这个功能利用来比较比较，是吧？教比真无正因，仅为出尘解结。那么上边那一段的这个如实利用来切近外论所谓真业务呢，这是同这个教相来比较。那么凡是弘扬这个教典之人呢，那么你可以在这个三章十二部切近外论之中你去找一找。那么下边这一段呢，这正是啊同这个禅宗之人呀，这做禅的人把这种道理来比较比较。所以说孝比顿悟正因，仅为出尘解结，生生不退，时刻其以复戒者，不可同日语矣。那么这个教呢，就是比较了。那么上边把这个教下已经比较过了啊、哦。那么下边呢，再来同这个禅宗再来比较比较。比就是指这个坐禅的人。那么坐禅的人呢，他能够在这个是一问切悟，叫做顿悟正因。这个顿悟呢，也就是南顿北解，好像这个六祖大师是属于顿悟，北中神秀大师呢是属于解悟的。那么这个地方是指明顿悟，而不是指的解悟。纵然他能够是顿悟正因，就是彻底的了悟正因复性，这个正因呢，就是成佛的正因。那么什么是成佛的正因呢？这是我们这一念本觉的心性，有本觉的心性起实觉智，以怀疑实觉般若的微妙智慧呢，找本觉的离体。那么这个才是属于这个成佛的正因，叫做顿悟正因，就是顿然了悟啊本觉复性了。那么纵然你能够悟到这样的彻底，而且呢仅仅的、为出尘解结，这个仅仅就是只不过也就是为了这个处理这个尘劳，这个解次的次第而已。那么下边呢就把这个禅宗大的所讲的话呀就给它引证来了。什么叫做出尘的解结呢？生生不退，时刻其以复戒者。因为这个古来的大德呢，也那么这个人就讲这个伟山大师啊，这个伟山禅师的文了。那么他在生生不退，纵然这个顿然之间悟了我们的本教的复性，而且呢还需要在一生一生在生生之中要顿悟，生生之中呢修道之心而不退。那么这样子啊，时刻可以说去开始啊，可以啊是期望将来有成佛的这种阶段。那么阶段可以成佛，这有成佛的这种希望了，有成佛的这种阶级了。那么解次可以成佛了，是不可同日语也。那么如果把这一种理论呢，那么是拿到这个此一部佛说阿弥陀经之中呢，那么这个功能大用呀太不相齐了，这就是不可同日语，就是没有办法来比较。什么叫做没有办法来比较呢？那么这个持一部经是待业往生之人，那么他可以以这个等觉菩萨共同居住，而且一生之中成佛。那么禅宗顿悟正因开悟，已经彻底开悟的人呢，还需要生生的不退，那么是可以那么慢慢的渐渐的，那么上这个期望已复果。那么这种功能利用，那么你说怎么样去比较呢？就是说没有办法的比较，所以叫不可同日而语，是没有办法的，好像是想起的辩论。总教只是如何无私呢？那么下面这两句话呢，就是偶遇大师这个叹息的意思啊、说是这个或者是同种或者同教之人，这个同种呢就是大彻大悟，同教呢就是大开圆觉之人， 如何无事，那么你们为什么不想就是说你们为什么不仔细地想一想，究竟还是齿间的功能利用，还是为高，还是顿悟正因比较为高呢？那么下面呢，就看这个远宁老师这个讲义啊。持以总教较量，那么这一段这一句话就总说的了啊。那么这一段文呢，是说明如意大师和这个总门下和这个教下来比较比较这个功能利用啊。说如是利用者，即约正三不退之利用也。前经万论所谓真有，只以教下是较量，穷来未经道禅。八万四千法门，念佛是第一。那么这一句话呢，正是啊，圆融老法师把这个道理就说出来了啊。那么在这个前经万论之中呀、啊，就包含这个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那么在佛一代十教之中啊，所说的八万世界法门呢，也是对治这个一切众生的八万世界尘劳。可是在这个八万世界法门之中，唯有这个持名念佛呢最为第一了。那么而且这个持名念佛呢对治众生的尘劳呢也是属于第一了。所以这个古代讲啊，是这个修行以念佛为稳当，那么这也是古代啊有这种的确这个见解。